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7回。韩立脸色如常，但是目中的一丝惊喜显然没有瞒过母亲。他微微一笑之下，又说道：看来韩道友对这五色孔雀真血并无不满之意，如此的话就这样说定了。我先将小半真灵之血交给你，事成之后呢，再将另外一半交付。母亲一说完，单手啊往身下的金花上一拍，顿时呢从中喷出了一个鲜红的小瓶出来。此女一抓之下，小瓶直接飞向了韩立。韩立目中异色一闪之下，一把呢就将小瓶抓到了手中，立即将瓶盖打开，顿时从鲜红小瓶中传出了一声清明，五色光芒一冒，要有什么东西从里边一飞而出。啪的一声，韩立毫不犹豫地把瓶盖闪电般的再次盖上。就在刚才的一刹那，他用神念扫过了瓶中之物，虽然说没有见过此种真灵之血，但是从里边散发的惊人气息来看，应该是真的。多谢前辈赐在下灵血。韩立不再客气，将血瓶一收，躬身说道：哼，到时候别忘了助妾身一臂之力就可以了。好了，你现在可以离开此地了，只要不到三层以上的地方，地渊各处随你任选落脚之地修炼，数年之后我等一旦准备完成，自然会再召唤你过来的。穆青点了点头，随后竟下了逐客令。韩立神色变幻，沉吟了一下之后，却不多说，再施一礼，周身青光一起之下，化为了一道青虹飞射而去。几个闪动，顿光就在殿门处消失得无影无踪。穆青望着韩立消失的顿光，目中的那一点笑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片刻之后，此女呢蓦然单手一掐诀，顿时身下金花表面的黑光一闪，一盆黑色的光阵凭空浮现，人影一闪，穆青就在金花上消失得无影无踪，黑色光阵也随后溃散消失。几乎同一时间，穆青修炼的穆金洞中，被层层禁制严密封印的翠音院大门前，同样的五色光阵一闪，使穆青身形浮出。此女刚一现出，就抬眼望了一眼身前的大门，身形一晃，毫不迟疑地上前几步，扑一声，门上的层层禁制仿佛被波动的水面一般，在虚空中荡漾出了一圈圈的波纹。但是穆青却一阵黑芒流转，在一瞬之间呢融入门中，不见了踪影。下一刻，在大门的另一侧，穆青身影闪现而出，而在此女的面前呢，却出现了一个遍布各色巨花的巨大的花园。这些巨花一个个体积惊人，大的有数丈之巨，小的呢也有尺许大小，有的迎风绽开，有的花苞紧束，但是每一朵巨花都散发着惊人的灵气。在这些巨花中间，一条蜿蜒的小路存在其中。穆青呢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小路，在花丛中徐徐而行。走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朵巨花后，花丛突然不见，面前呀却出现了一片翠幽幽的草地。在草地中心处，一株通体乌黑的巨大松木耸立在那里。此木身高五六十丈，巨大异常，但是外形非常奇特。整株树木从中间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界限，一半树叶浓郁茂密异常， 一半呢干枯枯萎，寸叶不剩，仿佛死木一般。看着眼前的黑色巨木，木青木中啊奇光闪动，在树前十余丈处停下了脚步。几乎同一时间，面前巨树茂密的那一半身躯突然灵光一闪，接着一股黑色的霞光飞射而出，直奔木青席卷而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木青身上的黑光在此黑霞一卷之下，竟然马上脱离了，现出了一个苗条修长的迷人的身影来，真容一下子显露出来，竟然是一名皮肤微黑的俏丽女子。也许呢，此女算不上国色天香，但是眉宇之间的那一团几乎浓郁成型的煞气，让常人望一眼都会心惊胆战不已。金老可在？女子凝望着黑色巨木一会儿，忽然口中冷冰冰的一声喝道，虚空中金光一闪，一团金影出现在了木青身前，并冲女子双手一抱拳：
参见主人，金灵一直在此。
金影呢，竟是一名通体金光灿灿的三尺高的苍猿，身后背着两把短剑，半尺白须，双目漆黑明亮，一脸恭敬之色。金老请起，这段时间没有谁来此地吧？木青竟对这只金色苍猿客气异常，抬手啊让苍猿站起来，并温声地问道：
没有，金灵这两年寸步不离主人本体，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
苍猿毫不犹豫地说道：
很好，这些年真是有劳金老了。你也知道，我纵然神通和其他几人相比并不弱在哪里去，但偏偏是灵木之魂幻化成形的躯体，有着灵木本体的致命弱点，不得不有劳金老帮我看护了。
木青叹了一口气说道：
主人何必说这种话，当年我不过是经常在主人主体下戏耍的一只普通的野猿，要不是主人通灵后提携，又怎能有今日的金灵啊。况且上一次金灵一时不察，中了他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差点让主人本体被人劫走，要不是主人提前预感，不惜放弃本体一半的元气自爆击伤来人，恐怕金灵早就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了。但就是这样，主人的灵母本体要想恢复如初，恐怕还不知道要多少岁月呢。
苍猿却一脸愧色地说道：
好了，上次的事情也不能怨你，是我一时不慎，以为六祖等人都和我一样，就无人能威胁我本体，才让人钻了空子的。不过那个人既然能偷偷地潜入我原先灵木本体隐藏之处，又能事先引开你，也只能是很熟悉木惊动一切之人。此人到底是谁，我也心中有些数的，只是这个人也是受他人指使的，而我呢又不想打草惊蛇，误了冥河之地的大事，这才一直故作不知。等我从冥河之地返回，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自然会将此人抽筋扒皮，以报我本体之仇的。
木青脸色阴沉了下来，目中呢闪过了一丝杀机地说道：
既然主人已经心中有数，金灵就放心了。不过主人这次前去冥河之地，对灵木本体将如何处置啊？
苍猿犹豫了一下，询问起一直挂心的事情。
这件事我一直在考虑着，我准备将本体灵木随身携带而去。
木青有些犹豫，似乎心里边还在隐藏着什么，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
主人，这
这怎么可以？冥河之地何等危险，万一主人在冥河之地被困或者出了什么意外，有本体在外面，只要多花费一些年月，还可能重新凝形复活的。但一起被困在冥河之地的话，岂不是彻底的丧失了此机会？而且灵木本体无法在储物空间存活太长的时间的，而冥河之地寸草不生，更没有办法直接种植在那里呀。
金元一脸担心之色，
放心吧，我既然敢把这本体带入这冥河之地，自然因为这次有了七八成以上的把握能够全身而退。为此呢，我还特地炼制了一个储物珠，可以让灵木在那里边存活数年之久的，否则的话，我怎么放心将本体单独留在外界？
你纵然神通也不小，只差一步也可进入我等之列，但若是有心人存心暗算之下，也根本没有办法保住我本体太久的。穆青摇了摇头，走到了黑色巨木前，用手掌轻抚树干地说道，
既然主人已经下定了决心，金灵也随主人进入冥河之地，助主人一臂之力吧。
金元听出了这穆青口中的决然，略一思量之下，只能如此说道，
哼，金老不说此事，我也打算如此做的。毕竟这些年来，我虽然收了几名得力的手下，但却只有你一个人能让我真正的放心。跟我进入冥河之地后，我也不让你做其他的事情，只要帮我看住那姓韩的小子就行。当然了，在他危险的时候，也要护住他的小命。
穆青嫣然一笑，
韩小子，就是这两年主人带回来的那个人吗？
金元目中寒光一闪，
不错，那个人不光对破除冥河禁制大有用处，更是我快速恢复本体元气的至关重要之人。
穆青神色凝重地点了一下头，
好，我一定会看好此人的。
金元一拍胸脯保证道，
在正式进入冥河之地前，你不用太过担心此人的安危，即使我们不出手，其他人需要此人破除冥河禁制，也绝对不会伤其一根手指头的。但是到了冥河之地内后，金老就要多费一些心了。
穆青沉吟了一下说道，
主人放心，金灵明白的。
金元肃然地答应道，
好，这我就放心了，此地暂时还交于你看管，等到出去之日我再来召唤你。
穆青长吐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胸有成竹之色。血焰宫下方的巨大的结界当中，两名血袍人并肩站在一起，在二人身前处赫然是那具巨若山岳的紫血傀儡。此刻傀儡前方四只妖目齐睁，闪动着异样的血芒，凝望着身前的两名血袍人。两名血袍人纹丝不动，但是和傀儡对望的四目却闪动着迷离混沌之色。好一会儿的功夫之后，一声深深的叹息从傀儡口中传出，
这么说，穆青和鬼婆子两个人显然达成了什么协议，想利用那小子共同瓜分魔坟之地的宝物。哼，幸亏本座早就对此有所预料，让韩小子提前帮我们炼制这件辟邪战甲。这小子只要带着那些灵士在身，到时候受谁控制，那还是两说的事情。另外，六族鬼婆子他们纵然奸猾，也绝对想不到本座早就舍弃了原先的双煞魔体，将主元神和此傀儡融为一体，留在魔体中的不过是第二元神而已，再也不惧什么辟邪神雷。只要进入冥河之地，得到了那物，让傀儡再次进阶，本座借助傀儡之躯进军大道也绝对不是梦想了。 魔坟中的宝物自然也不能让他们二人独得的。
一个陌生的男子的声音从紫红傀儡身体中传出，震得整个结界都嗡嗡作响不已，而两名血袍人目中神色已经为之清明，却束手而立，一语不发。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地渊更深层处，一个黑风狂舞的峡谷当中，美妇悬浮在半空中，单手把玩着一物，目光呢朝下方淡淡的扫去。下方黑蒙蒙的劲风当中，隐约可见无数身影站在那里。这些人影一个个身高数丈，体表覆盖着黑色的怪甲，面部呢是模糊异常。美妇打量了下方人影一会儿，就将目光一收，凝望起手中之物。他手中把玩之物赫然是一块翠绿异常的圆珠，此珠绿蒙蒙的，也不知道是何种宝物，通体散发着精纯异常的木灵气。而美妇的脸上却神色不定，似乎呢有什么事情无法拿定主意一样。地渊一层的神秘山脉当中，一个百余丈高的祭坛上，那一颗灰白色的巨大眼球仍在喷出无数的灰丝，四下的舞动，将附近的阴气纷纷的吸入其中。带着一件黑色斗篷的六足却对这一切视若无睹，只是双手倒背，仰望着深邃异常的高空，身形一动不动。其对露出黑色斗篷外的双手竟然粗糙异常，表面遍布大小不一的灰白色的裂纹。另一边，在一片黑幽幽的荒芜之地的上空，一道青虹正徐徐飞遁着。遁光中，一名青袍的青年，正是离开穆青没有多久的韩立。虽然说因为身怀四名妖王所下的印记，无论去哪里隐居，都不可能瞒过这几个人的。韩立啊，还是想找一处偏僻之处落脚住下。至于趁机逃跑的念头，他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一日不解决身上的印记，一日就没有办法逃脱这几名妖王的掌控。这些妖王给他留下的时间并不太多，但数年的时间也足以让他炼化刚刚得到的那小半瓶五色孔雀灵血，从而呢修成此真灵的变身之术。原本真灵之血的融入自然不可能是随意之事，必须本身有特殊血脉或者有什么特殊秘术加以辅助才行。但是惊蛰十二诀却只用了一套法诀就解决了此难题。由此可见，当初创立此法诀的天蓬族大长老的天纵之资了。韩立虽然知道纵然修成此神通也不可能是合体级别存在的对手，但是最起码在冥河之地中多几分保命的手段呢。当然了，若是在此期间能苦苦地思想出一劳永逸悄然消除印记的真正的方法，他自然不加思索地马上开溜。虽然只听穆青说了寥寥几句有关冥河之地的事情，但是能让合体级妖王都陨落的地方可想其危险了。韩立暗自思量着，飞行了半月有余，终于在一片小型山脉前停了下来。此处山脉已经远离穆青等人住处不知道多少万里之外，山中灵气颇为浓密，也没有什么太高级的妖物聚集在此地。韩立围着此片山脉飞遁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满意的点了点头，在山脉中心处的一座高山上 落下了顿光。数个时辰之后，此山山腹就被韩立轻易的凿空，开辟出了一间简易的洞府出来。他进入洞府中，立刻布下了禁制，放出了片片的白雾，将整座巨山笼罩了。韩立进入洞府中的密室中，从此大门紧闭，一副不打算长久闭关的样子。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韩立所处山脉四季分明，由春到夏，由秋到冬，让群山有时墨绿盎然，有时白雪皑皑。穆青等人呢，似乎也彻底地忘掉了韩立，仍然各自忙碌着各自的事情。两年后的某一天，韩立盘膝坐在密室中的一块蒲团上，单手把玩着一小节看似普通的木棍。此木棍一端微钝，另一端则是如刀器般的平整，通体扁圆呐。表面呢有些神秘的翠绿色的花纹，正是韩立辛苦催熟出来的胆怯而一直不知有何用的玄天果实。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8回。听《凡人修仙传》第948回。韩立把玩的是玄天果实，这些年来呢，他一直用神秘小瓶灵液滴入其上，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此物外形丝毫未变，只是深藏在那里边的乳白色的光点比一开始的时候粗大了数倍有余，光芒闪烁，显得颇为惹眼。韩立此后数次试着用法力甚至精血来催动此物，仍然呢是毫无所获，而这一次的尝试显然又没有结果。轻叹了一口气，韩立只能将木棒再次收入到储物桌中，然后面露沉吟的低头思索了起来。这两年来，他终于用惊蛰诀将五色孔雀的真灵之血融入体内，并将此变身祭炼成功，结果忽然感到自身修为一下子大涨了不少，这倒是个意外的收获。若不是自己尚无真龙天凤变化的修炼口诀，他都想啊将这两种灵血一同融入体中，看看自己修为能狂增到何种地步。不过这两年间他也开始服用真禅灵液，但可惜的是，此灵液纵然效果惊人，但是时间太短，不可能让其修为啊一下子增加多少的。至于体内的四大妖王的印记，也仍然是无计可施。如此一来，他进入冥河之地，看来是无法避免了。韩立想到这里，眉宇之间呢，不禁闪过了一丝阴沉，但是片刻之后，他神色一动，抬起了头，目光一下子扫向了紧闭的密室大门处，脸上闪过了一丝奇怪的表情，蓦然单手虚空往大门上一拍，扑哧一声啊，门上禁制波动一晃，一件黑乎乎的东西破镜射入，被一把抓到了手心中。韩立凝神一望手中之物，脸色顿时大变，豁的一下子蓦然站起了身，一截持许来长的木匣，外表那焦黑粗糙，坑坑洼洼，实在是丑陋无比。韩立神念往木匣上一扫，再用手指略微抚摸此物一下之后，就沉默不语起来。半晌之后，他将木匣盖子一下子打开，里面嗖的一声竟飞出了一颗漆黑如墨的圆珠。 雌圆珠在韩立面前滴溜溜一转之下，就化为了一团黑霞爆裂开来，在一闪即逝，不见了踪影。而几乎呢，与此同时，韩立只觉一手的手心中一痒，心中一动之下，他蓦然一抬手，只见手心中浮现出了几个诡异的小字，只有米粒儿大小，淡若不见的样子。韩立望上一眼，手腕一抖，在青光闪动当中，几个小字全部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他在沉吟了一会儿之后，身上青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青虹，飞出了净室，一个盘旋直奔洞府大门，激射遁走。一刻钟之后，山脉边缘处的一座无名山谷上空，青虹犹如天外游龙一般的激射而至，青光一连，韩立身形浮现在了山谷低空。他目光闪动，朝下方扫了几眼，就徐徐地飘落而下。此山谷面积不过千余丈大小，在山谷一端则有一小片乱石堆，韩立正好落在这片石堆跟前。韩某已经如约来了，二位道友请现身吧。韩立双足一落地，就冲乱石堆中某块巨石不动声色地说道：
哼，严师姐，我就说了嘛，这点隐身之术肯定瞒不过韩兄的。我也知道韩道友肯定神通不凡，如此做也不过是试上一试罢了。
一阵轻笑过后，两名女子的谈笑之声蓦然在那块巨石上传出，接着灰色光霞一晃，两名貌美的年轻女子就连袂地浮现其上，一名肌肤赛雪貌若天仙，一名的身材娇小是妩媚异常，均都笑吟吟的模样，竟是袁瑶和严厉二女。韩立在洞府中收到的黑色的木匣，就是当初虚天殿中那节养魂木炼制而成的器物，故此呢，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不知道二女施展了什么神秘的神通，竟能将木匣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他的密室之外。
果然是二位道友，袁姑娘，昔日乱星海一别，别来无恙吧。
韩立望着两名女子，脸上一色一闪，徐徐问道：
韩兄，你莫非取笑小妹不成？你看我和师姐是无恙的模样吗？
袁瑶脸上笑容一收，叹了一口气：
这倒也是，是韩某出言不当了。不过我看二位姑娘也不像是鬼物之躯，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吧。
韩立感觉二女身上传来的惊人的阴气，眉头一皱地说道：
韩兄猜得不错，当日师妹为了救我，跌入到了乱星海的鬼物当中，我二人借助那里的阴冥之气，修成了阴阳轮回诀，但这种人鬼合修之术，也让我二人变成这般半人半鬼的样子，说到底，是我没有肉身的缘故，拖累了袁师妹。
严厉一脸愧疚之色地说道：
师姐，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当年要不是师姐出手救助，我早就生死不知了，师姐又怎会落得现在这种地步的？
袁瑶却脸色一变，急忙分辨道，严厉却只能苦笑着连连摇头了。
阴阳轮回诀，
韩立却眉头紧皱了起来。
不错，看来韩兄对法诀也知道不少。
严厉一回头，美目闪动地说道：
哦，韩某的确对此法诀略知一二，这么说二位已经丧失了再进轮回之道的资格了。
韩立轻咳一声说道：严厉倒也罢了，韩立对其并不熟悉，但是袁瑶当年的所作所为，他还是颇为的钦佩的。
当年我和师姐若非合修此奇功，恐怕早在人界灰飞烟灭了。 所以对修炼此法诀，袁瑶倒并不后悔什么，倒是韩兄也能飞升灵界，才是让人钦佩至极的事情啊。袁瑶冲韩立轻轻一笑，以人界灵气的匮乏情形，我也不是用普通的方法飞渡此界的，不过二位道友为何会出现在此地？这里可并非我们人族的境遇啊。韩立又有一些奇怪了起来，我师妹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200年前我和师妹将阴阳轮回诀修炼大成，刚进入化神境界，就突然的被一道巨大的阴风包裹，一下子被直接吹出了修炼之地，并昏迷了过去。等我二人醒过来的时候，就直接的出现在了地渊中，接着就遇见了身为鬼物之躯的鬼幡，并被其收入了门下。我和严厉在此地待了许久，才知道我二人身处之地竟是灵界的，并从未有机会到地面上一次。严厉一丝茫然之色闪过，接口说道。韩立听到这番话，却彻底的无语了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多少化神修士为了能偷渡灵界，费尽了莫大的心思，结果呢，还不能如愿。在人界，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多了去了，而袁瑶二人竟然刚一功法大成，就这般糊里糊涂的到了灵界。世间万事还真是无奇不有的。二位道友如何到的灵界，这点我也推断不出来，但是为什么没有落到人族境遇中，大概是因为阴阳轮回诀的缘故，才让二位姑娘没有被本飞灵台接受过去吧。韩立略一沉吟，如此的说道，此问题我和袁师妹也探讨过，也猜测是这个原因吧。燕丽点了点头，也赞同的说道，好了，以往之事我们可以另找时间再谈，两位道友突然找到韩某的住处，应该另有什么要事吧。韩立眉梢一挑，默然这般问道。袁瑶和严厉听到这话，不禁的互相看了一眼，竟一时沉吟不语。半晌过后，竟是严厉迟疑了一会儿，说出了让韩立为之一愣的话来，既然韩兄和袁师妹都是救谁之人，我也不隐瞒来意了，这一次我二人主动找上门来，却是性命难保，特向韩兄求助来了。啊，性命难保？言道有此话怎讲，二位身为鬼婆子门下，地渊中应该无人敢惹才是啊。韩立面现诧异之色，可若想取我和袁师妹性命的，就是那鬼婆子。严厉长吐了一口气，目中惊惧之色一闪，鬼婆？袁姑娘果真如此吗？韩立心中大凛，虽然说觉得严厉不太可能虚言相欺，但是还是转头冲着袁瑶问道，韩兄，若非没有其他办法，我和严师姐也不会冒着被鬼婆子发现的危险偷偷的到此见你的，不过韩兄也不必担心什么，鬼婆为了冥河之地之事，正在亲自炼制几大阴甲鬼王，一段时间之内应该无法出关的，这也是我和严师姐唯一能自救的机会了，平常时候我二人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地宫的。袁瑶娇容沉重地点了点头，韩兄在人界亦助过师妹，替小妹还魂护法之事，小妹也曾听师妹讲过多次的，这一次我二人也实在是没有其他援手可求，只能找到韩兄这里来，还望道友救我师妹一命啊。严厉说着，两眼一红，猛然一拉身旁的袁瑶，冲韩立就要轻盈一拜。韩立脸色一变，袍袖微微一拂，顿时 一股无形的巨力立刻隔空发出，正要败下的袁瑶和严厉只觉身体附近空气一凝，以二人的修为竟再也没有办法败下去了。二女不禁是又惊又喜啊，惊的自然是韩立神通之高还在他们预料之外，喜的是若是对方出手，他们似乎真有可能获得自由。袁姑娘，你二人也太高看韩某了，在下的情形你们也很清楚的，韩某也是身处禁制之中，又如何能和鬼婆子相对抗？而且那鬼婆为何一定要取二位道友的性命？这总有些缘由吧。二位真的确定此事吗？韩立没有承受二女一礼之后，反而在脸色变动了好一会儿之后，这才沉声问道：误会，若真是我和师妹误会了，反倒是万幸之事了。但是实际上是我二人亲自发现鬼婆子暗藏祸心，其中具体的情形小妹就不细说了，但是可以告诉韩兄，鬼婆子当初收我和袁师妹入其门下，竟然是看中了我和师妹因为修炼阴阳轮回诀而凝聚一身的精纯的阴气。这位鬼婆有一套功法，可以将我二人精魂连同阴气一同吞噬炼化，从而助他修为大涨。严厉一边说着，一边不禁的打了个寒颤。另外我和师姐也暗察到，在我等前边鬼婆子也曾经收过其他几名同样是鬼区之身的弟子，结果都悄然的莫名的失踪了，可见我们掌握的证据绝对不假。袁瑶呢也脸色苍白地补充道：就算是这样，二位总不会指望我一句话那鬼婆子就真会放人吧？就算我有些利用价值，也只是在进入冥河之地的时候，一等进入其中，我自身都是小命难保啊。韩立沉默了一下，才目光闪动地说道：哦，这一点韩兄不用担心，救助我们的方法小妹早已经想好了，对韩兄来说应该是举手之劳而已，而且这一次韩兄相助我们其实也是自救的良机，我二人有办法可以在冥河之地中短时间内驱除掉道友身上的印记。严厉呢突然嘴角一翘，浮现了一丝狡黠，说道：什么？你们真能做到此事？韩立面色大变，彻底的动容了。哼，此事如此重大，小妹怎会在此事上虚言相欺？并且我可以将办法先告诉韩兄，然后呢由韩兄自己来判断是真是假。严厉娇媚的一笑说道：好，若是真的方法可取，在下又力所能及，韩某就冒一次险设法救助二位道友脱身的。韩立摸了摸下巴，目光呢在袁瑶脸上一扫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地说道：我二人果然没有找错人，韩兄你听好了。严厉对韩立的回答表现出了喜色，嘴唇微动地传音了过去。韩立呢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闪过了若有所思的神色，而袁瑶此女则静静地站在一旁，目光呢在韩立面上扫过之时，眸光流转不定。此方法的确可行，不过恐怕也只有二位道友联手才能在冥河之地做到此事吧。韩立在听完传音之后长吐了一口气说道：韩兄所言不错，冥河之地的阴气只有我和师妹体内的精纯阴气才可以共鸣，当然了鬼婆子也可做到，但是他自不可能去解除自己所下的印记啊。严厉嫣然一笑：好吧，但是不知二位道友想让我如何相助于你们呀？韩立点了点头问道：让鬼婆子彻底放弃对我姐妹的念头估计不大可能，但是延迟对我二人下手的时间估计还有可能，只要拖延到进入冥河之地，我三个人就有机会逃脱他们掌控的。袁瑶缓缓地说道。 韩立眉梢微动，没有再说什么，直到二女会细细地说下去。鬼婆子等人现在对道友大有借助之意，我二人只要透露一些道友是我二人昔日旧友的言语，并且渊源极深，而韩兄呢，在鬼婆子面前表达对袁妹妹的仰慕之心，如此一来，他就算有什么怀疑，暂时也不会对我二人痛下杀手的。
对袁姑娘的仰慕之心，韩立一愣，目光一转之下，目光落到了袁瑶那吹弹可破的面庞之上。袁瑶纵然修炼多年，听到严厉之言，脸上也浮现出了一抹红晕，让其显得更加的明艳动人，娇美异常。
若是只动动口的话，韩立自然可以做到。不过，韩立沉吟了一下，鬼婆子和穆青达成了什么协议？此举若是真的有用，还是两说的事啊。
有此事情？
严厉面色微变，但随即苦笑一声，若是真的如此，还真的有些风险。不过除此之外，我二人的确再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了，只能听天由命，看鬼婆子几个人对韩兄的重视了。袁瑶面色微变，苦笑了一声。
这样吧，韩道友证实我等之言的话语，不妨说得重些，让鬼婆子认为韩兄对小妹痴心异常，如此呢，那鬼婆子应该更增添三分的孤寂之心，多半呢不敢真的下毒手的。另外，我和袁瑶的来历，鬼婆子知道一些，韩道友假扮飞灵族人的秘密，恐怕无法包住了。
严厉想了想，慎重地说道：“假扮飞灵族人原本就只是一时兴起之事，不管鬼婆子知道不知道，对我呢影响都不会太大。他们在意的并不是韩某飞灵人的身份，而是能驱使辟邪神雷而已。”
韩立不在意的摇了摇头：“
韩兄如此说，我二人就彻底放心了。事不宜迟，一等鬼婆子出来，我们就会提起此事，道友随即应变，加以配合就是了。只要不涉及我等的真正计划，甚至在人界中的一些细节，道友也不妨直接透露给鬼婆子，毕竟其中有假，假中有真，才能让他更加相信几分。”
严厉建议道：“好，可以的，韩某呢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两位道友的。”
韩立低头想了一遍，觉得的确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神色凝重地说道。
袁瑶、严厉二女闻听，心中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望向韩立的目光不觉亲昵了几分。当即三个人又商谈了一些细节问题之后，二女终于告辞离开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9回。